有的作家整个创作生涯只待在一家出版社。克瑙夫出版社所有厄普代克的作品，除了他第一本诗集，所有安妮·泰勒的书，所有约翰·郝希的书，几乎所有安·赖斯的书，几乎所有爱丽丝·门罗的书，还有一些著名作者是因为他们的编辑转到克瑙夫工作而跟着来的。这些编辑中最有才华的是大卫·西格尔，他对文学的热爱加上他无可挑剔的文学趣味，使他在出版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。当哈勃出版社想要重新定位确定出版方向时，这件事情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，找到简·弗里德曼才成功，他们竟让他担任总编辑，这是错乱的做法，因为他既不适合当管理者，也不是当老板的料，他只对他编辑的书和作者有强烈兴趣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彼得原理该死的应验了，他被辞退了。我跟大卫·西格尔有点认识，因为他妻子洛尔·西格尔是我编辑而且喜欢的作者，所以我马上给了他一份工作。他带来了他豪华的作者阵容，辛西亚·奥奇克、约翰·加德纳、威廉·加斯、盖尔·格德温等等。虽然这并非我请他来的主要原因，我只是觉得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不应该失业。正如克瑙夫出版社应当出版某些其他出版社可能犹豫躲闪的书，我们也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。多年后，戈登·利什失去《时尚先生》的工作时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大卫不是一个特别放松的人，但非常适应克瑙夫。无疑，不仅是因为我信任他的判断，基本上让他自己做主，也因为克瑙夫出版社是一个工作环境轻松愉快的地方，因此他加入我们才一年的猝死真是一个沉重打击。尽管他对小说的欣赏品味比我的更前卫，这是我请他来的另一个原因。在他死后，我还是接手了他的许多作者。最令我满意的是奥奇克和加德纳，我很喜欢与加德纳平稳有趣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。他肯定在克瑙夫出了十几本书，最早是《格伦戴尔》，接着是《阳光对话》《涅山》《十月之光》，还有其他长篇小说、诗歌、短篇小说、乔叟传记以及引起争议的《虚构的艺术》。他愿意接纳编辑意见，但编辑意见肯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，我印象中没有。令他惊奇也令我惊奇的是，他成了畅销书作家，但那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，而我的生活方式跟他完全不同，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成为超越工作关系的朋友，也不奇怪。在我看来，约翰有一种大气无私的品质，带有一丝自毁倾向，他会让人喜欢，但我只是喜欢，还不够了解他。辛西亚则是可爱的，他观念大胆，举止却像少女，他的写作很强大，有时写得出类拔萃，要把这个女人和作家联系起来并不容易，而我两者都喜欢。在我们合作的那些年，她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，一心照顾丈夫和女儿，尽管她家住在纽约附近的维斯切斯特，但基本上不和文学圈来往。我们大概一年见一次面，但见面都是热情而亲切的。我想我在帮助他打消疑虑犹豫，鼓励他更自信方面还是起作用了。虽然我能感觉到，在他的不安和辩解之下，他很清楚自己是多么优秀的作家，评论界当然也知道。我在纽约客工作时，他为我写了好几篇精彩的长文，有堪称典范的小说，也有犀利的评论和生动的回忆文章。我想这是我们之间一种默契的馈赠。我不懂犹太教，或者对犹太教缺乏兴趣，这却从未造成我们不和，至少我没有意识到。我们当然没有不和，但有一天他突然问我要一缕头发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吃惊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碰到有人提这样的要求，我太尴尬了。 没有答应，现在他否认有这回事。我还短暂与盖尔·戈德温合作，但不成功，他不想被视为文学作家，而愚蠢的我正是这样看待他的，所以他去了另一家出版社，他们给了他许多钱，把他的下一本小说《怪女人》做成了大畅销书，真是幸运的成果，虽说不是我的。作家换出版社有许多原因，钱当然是其中之一，作家或者他的经纪人想要的金额出版社不愿意出，或者另一家出版社亮出大把的钱，作家和他的编辑不能真正理解或喜欢彼此，作家觉得他的出版社对他缺乏真正的信心，作家觉得换出版社可以带来好运，作家觉得自己陷入了职业生涯中期的危机，需要改变一下生活，这通常意味着换配偶以及换出版社。有时此举果然有效，改变带来了事业的新生。无可避免的是，当作家弃船而去，被抛弃的编辑会很受伤，尤其是已经和作家建立友谊的编辑，你很难说服同事或自己这跟编辑个人无关。作家主要关心的是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保护他和他的书，编辑和出版人如果无法提供作者那种安全感，他们就是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，这份工作自始至终就是一种服务性工作，我们要随时服务作者和书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看中的作者离开时我无动于衷。唐·德里罗就是这样一个作者，我读过他的前三部小说都很佩服，然后我出版了他接下来的四部小说，之后就受到了冷遇。我喜欢他，但跟他交往并不自在，而且感觉到他对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不喜欢他的经纪人，无疑他也不喜欢我。他改换门庭时，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缓过来，总觉得自己被利用了。随后我想起有多少作家是因为相似境遇而投奔我的。我和丹尼斯·约翰逊合作，编辑了他的前三部长篇小说，他的经纪人发我《天使门》书稿的第二天，我就买了版权。丹尼斯不仅是非凡的作家，也是一个有魅力的、有风度的人。他在我离开克瑙夫去纽约客一段时间后才换出版社，我一点都不怪他。我还出版了迷人的罗伯特·斯通两部超强的长篇小说，《黎明的旗帜》和《光的孩子》。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小说作者之一，前者尤其获得评论界盛赞，但商业上确实没有获得成功。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离开的吗？我不能说我编辑了威廉·加迪斯的小大亨，虽然记得当时努力过，他总是不高兴，也许用过分敏感形容更好，但作家都是过分敏感的。问题是虽然书评人都盛赞，这本书就是卖不动。国家图书奖来得太晚，对销售没有帮助，而且当时这个奖基本上刺激不了销售。我付给他的经纪人坎迪达的预付金已经超过正常范围，肯定赚不回来。加迪斯却责怪克瑙夫不尽责，导致他不能财务独立。但我钦佩他的写作和才智，对他早期小说《认可》获得的巨大声誉印象很深，认为他和小大亨太概念化，不够像小说。至于这些感受，我本来不应该签下他的。再举另一个例子，我还很喜欢埃文·康奈尔和他的《布里奇先生》。他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人，给我品行端正、自然优雅的印象。他的写作生涯很奇怪，我的注意力也转移了，我们也就疏远了。至于戈登·利什，我之前说过，他丢了时尚先生小说编辑的好工作时，我觉得像他这样才华独特的人应该来克瑙夫，而且与戴维·西格尔的情况相似。戈登和我的审美趣味相差很大，比大卫大得多。我希望这会是一种互补。他与我更大的不同是编辑理念，他有一种复杂的心理，要在小说中留下他的印记，要把作者的作品改得符合他的审美， 这不是自我中心的问题。尽管他肯定也很享受他获得的那种宗师地位，这是一种狂热。